是奉就是圣灵本的纪念主题、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做彼此的学习。
直接奉主耶稣圣名，接着今天的主题，做伙来跟大家来学习。
你把神放在哪里？
你将神放在哪里？
我们昨天用零跟一的概念来提到很多的一些生命的状态。
咱常用零跟一的这个道理来学习到很多生命的状态。
很多人都说生命当中健康就是一。
有很多人说在生命当中若是健康就是一。
因为有健康，我们的财富才有它的价值。
因为若是有健康，咱的财富才有价值。
我们有健康，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得以延续。
咱若是有健康，咱的事业才有多继续。
我们有健康，我们的家庭才能够幸福美满。
咱若是有健康，咱的家庭才会当幸福美满。
我们有健康，我们的房子才可以带给我们温暖。
咱若是有健康，咱的厝才有多带给咱温暖。
有健康，我们才能够施展我们未来的梦想。
有健康，咱才有多可以实现咱未来的梦想。
从这次的疫情背后，到底要凸显什么？
咱为这次疫情会当来想看卖，背后到底是要表现什么代志？
我想从疫情的发生，再一次让我们的生命做了很多生命重要的一个排序，做了一个重组。
对疫情发生以来，相信咱每一个人对咱生命来，咱生命当中，什么是上重要的顺序，个顶头个个摆一届。
所以未来我们拼的不再是只有学历，
所以变咱的未来，咱变做讲，无一定就是学历，
不再只是拼的财力，
无一定拼的就是财力，
也不再拼的是权力，
拼的嘛无一定是权力
啊，而是拼的是免疫力啊。
要拼的是免疫力。
当我们免疫力好，我们就能够健康。
那是有免疫力，人就有多健康。
我们就能够来抵抗这些外来的病毒。
咱就有多来抵抗这些外来的病毒。
所以外面很多的概念提到健康绝对是第一。
所以有很多概念都一直在讲到，第一就是健康。
不只有第一，它还是个唯一。
它不只敢是第一，它还是唯一。
那我们在思想，健康真的是一吗？
咱过来思想，咱过来思想，健康感的一定的是一。
人一辈子都能够健健康康吗？
人一世人敢讲一定个健健康康？
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健康，请问你还有什么？
那是讲有一天咱真正失去了健康，咱阁存了什么？
所以看似世人们感到最沮丧，以及感到最无奈的，却是我们信仰最大的盼望。
咱世间人感觉上无奈。促使咱信仰内底上大的盼望。
我们在信仰里面，即使我们失去了健康，
在信仰内底的圣功，咱是失去健康诶。
我们反能够得到更大将来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盼望。
咱等到是得到神未来要给咱更大的应许跟盼望。
所以保罗说，我们并不丧胆。
所以保罗讲，咱并无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代表失去健康；
外体虽然毁坏，代表讲咱失去了健康。
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否定了我们的人生的价值。
但是并无因为安那个的否定了咱人生的价值。
我们却能够透过信仰，让我们的内心更能够新事一天。
咱透过信仰，让咱的内心一天新过一天。
一个老姐妹年纪大了，全身都是病。
一位老姐妹，伊年纪足大个啊，还个骨相骨拢是病。
她知道她即将要离世啦。
伊知影讲，伊要离世时间特别高啊。
她却能够向神这样的祷告。
伊却会当安尼来对神祈祷：
主啊，我感谢你。
主啊，我感谢你。
你给我预备的天国快要得到了。
你给我你帮我预备的天国，我得要得到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自战自尽的苦楚，为了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这就是一个自战自尽的苦楚，为着要来承受未来极大的荣耀。
所以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叫做原来啊。
所以这段经文内底有两个字非常重要，就是原来。
我们顾念的不是这个眼睛看得见的，
咱顾念的不是目睭看得到的，
而是眼睛所看不见的，
是咱目睭所看不到的。
因为看得见的会暂时的，是过去的；
因为目睭看得到的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
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的，
那是看不到的，才是会当存到永远的。
生命中的原来总是一种发掘，总是一项真理。
生命当中的原来总是一个新的发现。
我们常常经过一段事情的历练，我们回头过来才说啊，原来如此。
我们常常经过一段事情来给我们历练以后，我们才回头才看到说原来还是什么事。
有时候会经过一场失败，一种挫折。
有当时经过的是一场失败，也就是遇到不好的事，
也可能失去健康的同时，
也可能是失去健康的事。
我们才惊觉发现人的世间一切其实都没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才会常常发现到说这个世界上一切事都没有永远的价值，
所以我们跟俗世的价值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们跟这个世间的价值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把健康当作我们生命的首位，成为那个一的时候，
那是咱将咱人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健康当作是咱人生内底的一，
那个一倒下来，你什么都没啦。
当那个一无去的以后，咱就什么拢无啊。
但今天信仰告诉我们，健康绝对不是一。
但是今天的信仰跟咱讲的讲，这个健康绝对不是一，
信仰才是一，
信仰才是一。
因为有信仰，我们的健康才有它的价值。
因为有信仰，健康才有它的价值。
因为有明确的信仰为一，我们后面的灵增加了我们生命的一个宽度啦。
因为咱有明确的信用这个意，咱会当增加咱后边咱信用的跨度。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信仰的那个意倒下来啦。
所以，咱千万唔通让咱信用的那个意倒去。
一旦倒下去，我们将失去生命的意义。
一旦那是倒去啊，咱就无，咱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我们昨天用神是一，生命是零啊，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学习。
咱昨晚用的是讲神是一，生命是零，来跟大家做伙学习。
今天上午我们要一起来谈神是一，教育是零。
今天咱要来跟大家学习的是神是一，教育是零。
如果今天你不把神当作一，你所有的教育都是虚空。
如果咱那是无将行动作是以，咱今仔日所有的学习拢是虚空。
但是你把神摆在你的教育的一个排列顺序的首位。
但是咱那是把神摆在咱教育这件代志的第一位。
不仅有我们的努力，还有借着神的一种概念，让孩子懂得去敬畏神。
唔，那讲当帮助咱学习，可以当让囡仔知影爱安那去敬畏神。
我们下午会再继续谈神是一，婚姻是零。
咱下晡会继续来讲到神是一，婚姻是零。
如果一个没有神的婚姻，再怎么努力，终究会归成虚空。
那是一段无神的婚姻，这段婚姻最后嘛是会变作虚空。
我们用很快的速度，我们来谈论昨天我们所下的一些结论。
咱用足紧的速度，咱来讲到长所。所讲的一怪结论，
神是一，生命是零。
神是一，生命是零。
当今天人的生命没有永生，没有神，人就找不到生命的终极意义。
那是今仔日神是，咱那是无找到神，咱的生命都无上奥秘意义。
如果今天死了就一了百了，那我们的生命的目的跟目标到底是什么？
那是讲今仔今。那是讲人死后的什么拢无，安尼到底活着意义是什么？
过去进化论成为我们教科书的一个人类生命起源的一个主流。
过去进化论假设咱课本内底一个学说的主流啊，
这个进化论的主流大概流传到400年这么长的时间。
进化论差不多有安尼一直传落来，传400年才久。
其实他所谈的是人的生命的出现是个偶然呐。
其实伊是要讲的，就是讲人生命的出现是一个突然的机会呢。
那如果生命是个偶然，死亡又是个必然。
那是讲这个生命伊的出现是一个突然的机会，但是死亡却是一定会发生的代志。
人就在偶然跟必然之间不断的打转啊。
人是伫这个突然间的机会，甲一定会发生的代志，这中一直在说。
所以到头来，人的生命只有茫然呐。
所以上后尾啊，人的生命存落来，就是唔知在做啥物。
所以人的生命不能够没有神。
所以人的生命内底未用去无神。
没有神的人生，就像没有一的人生。
无神的人生，就敢那亲像无一的人生。
再多的灵，再多的成就跟财富，还是过于虚空。
更加多的财富，更加多的名利，拢是虚空。
失去一，零再多都没有意义啦。
失去一以后，所有的零拢是无意义的。
我们昨天用很有名的马斯洛提到的人类的五大需求，来用这个部分来探讨生命的议题。
咱总是用着马斯洛下着人的五大。需求来讲到这个议题，
我们非常认同他所说，人的一生内在有这五大的需要。
咱嘛就认同讲，人的一生内在有这个五大需求、
啊。人有生理的需要，
人有身体的需要，
人有吃喝的需要，
有食啉的需要。
但是你今天要了，明天还要，永远不满足。
但是你今仔日需要，明仔载嘛需要，永远拢未满足。
第二层，人有安全的需要。
第二层就是人有安全感的需要。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要出生在现在的乌克兰。
那是会当选择，我当然不爱选，我当然不爱出世的。很近的乌克兰，
我要期待活在一个有保障、有安全、没有战争的国家。
我当然也是希望会当出世在一个安全、有保障、无战争的国家。
更高层的需要，人有爱以及被归属的需要。
更加高一层的，就是讲人有被爱、有被需求的这个需要。
人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每一个人都渴望爱，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
人心内一定就是有需要被爱
啊，就是匮乏的需要。
就是匮欠的需要，
上面两个是一个成长的需要，
再来观点就是有成长的需要。
如果人今天能够人人受到别人的尊敬，
那是说人今天每天都能受到别人的尊敬
，我们就看见这个人活在世上是有相当大的价值。
我们就能感觉说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价值
，马斯洛提到最顶端的需要，提到人能够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
马斯洛提到说最高的需求就是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
所以鼓励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定要到达三角形的顶端。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到这个三角形的上高点。
难道人的生命达到了自我实现，人的生命就凸显出他的价值吗？
但是当人他可以自我实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能有价值了吗？
我们昨天提到了美国文豪海明威的故事，
我们昨天也说到美国一个很厉害作家海明威也告诉
，他家的《老人与海》得到了崇高的诺贝尔的文学奖。
一下，《老人与海》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得到之后却是他生命当中感到极度虚空的时刻。
一得到以后，却是伊感觉伊的生命非常虚空的时阵，
也是他生命处在最危险的时刻，
嘛是伊的生命伫上危险的时阵，
极度忧郁，后来举枪结束他的人生。
伊非常的物质，上后尾伊是用枪支解决伊家己的人生。
所以我们看见海明威他否定了马斯洛提到的这个理论，
所以我们看到海明威其实他这是间接否定马斯洛的理论。
其实人的生命在自我实现上面还有更大也是更深的需要，
其实人的自我实现有一观点有远够更加大、更加深的需求，
也就是每个人在三角形顶端还有宗教的需要。
就是在这个三角形观点有远够一个是宗教的需求。
因为神创造人类，把一种旨意放在人的心上。
因为人神创造人类，将一个旨意放在人的心内。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内心里面。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讲的是讲，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内。
所以宗教的需要是摆在你的生命深处的。
所以对宗教的需求是放在人内心的需要的。
当你对永生需要得不到满足，再多的物质只会让你更大的虚空啊。
当咱对永生的需求无到底的满足，咱在这个世间内底，不管什么物质，拢是好，咱感觉虚空的。
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大有福气的。
咱感谢主，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姐妹，拢是大有福气的。
我们在此刻，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宗教，在我们内心中一个满足的需要。
咱所追求的是宗教，在咱内心内底一个满足的需求。
神不断透过他的仆人，透过圣经，透过祷告来印证了，我们是能够得到永生的。
神以借着伊的仆人，甲咱。讲人是一定会当得到永生的，
所以可见神就是在我们生命最内圈，也是最核心的地位。
所以咱当知影讲，神其实伫咱人的生命内底是伫上内空，是伫上内心的所在。
我牧会到现在，在教会的牧会，我看两个曲线看得很清楚。
我伫哩牧会诶，即个过程当中有两条线，我感看到非常的清楚。
很多慕道朋友为什么来受洗？
非常诶，足侪慕道朋友为虾米买爱来受洗？
他的生命过去是处在外圈的，
伊诶生命伫一开始拢是伫外空诶，
因为他感到虚空啦，
因为伊感觉虚空，
他的生命开始寻找那个能够赏赐永生的神，
所以伊诶生命就开始去追求会当享受永生的神。
找到之后，他非常的渴慕，
找到以后伊非常。
进到圣里面感到喜乐，
伊进到圣灵内底以后感觉非常喜乐，
深受对永生的满足，
伊嘛感受到对永生的满足，
他也立志愿意活在道理的约束里面，
伊嘛立志愿意活在道理的约束内底。
可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青年呢？
但是如果是读书细汉的伫教会内底大汉的青年，
我们从来不觉得信仰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咱从来都无去感觉到讲这个信仰对咱有啥物价值。
有些小孩就说：“哇，父母亲，你为什么从小就抱我去受洗啊？”
甚至有的人会讲：“为什么爸爸妈妈伫我细汉的时候就要教我抱去洗礼？
为什么你不让我长大自己做选择呢？
为什么你不爱让我大汉以后让我自己去做选择？”
因为父母知道这是一份多么重要的一份礼物啊！
因为爸爸妈妈知影讲，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礼物。
而且你从小就能够得着，不要花任何一毛钱。
而且你是为自细汉，你就会当得到，唔免开任何一分钱。
你的生命不用寻寻觅觅、跌跌撞撞才找到这份信仰。
你的生命唔免四界去找、四界去跋倒以后，才去找到。
也不用走到了尽头才看到神的起头，都不用。
唔免去夹路，夹到无路以后，才去看到神的起头。
你从小就是。
你自细汉就是啊，
活在这份恩典，你完全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
你活会当活在这份稳定内底，完全唔免付出任何的代价。
我们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属灵的宝贝啊！
咱其实咱才是甘着金汤匙啊出世的这属灵的宝贝。
但是我们却好奇的外面的世界。
但是咱却感觉对外口的世界好奇。
我们开始进到了试探里面。
咱开始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开始跟世人一样的放纵自己内心的情欲。
咱开始放纵咱内底咱心内的需要，跟这个世间人
到后面，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
最后，这个发现就讲啊，这一切就是虚空。
所以我常说，为什么主耶稣要？举浪子回头的比喻，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伊要来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如？
当我们感到虚空，让流浪的孩子赶快回来吧。
那那是感觉虚空，咱得紧将这个感觉虚空的这个囡仔将带回来。
因为只有神能够让你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
因为只有神才会当予咱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
我们继续来谈神是一，教育是灵。
咱继续来讲到神是一，教育是灵。
这个教育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教育。
教育啊，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教育。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说穿了，就是把人当作义。
咱现在的教育的老实讲，就是将人当作义。
所以，怎么定义教育成功呢？
所以，要安那来定义讲，这个教育是有成功的？
教出一个孩子能够有学历、有经历，也能够有地位。
会当教育一个囡仔，他有学历、有经历，啊，然后够社会地位、社会地位。
可是我们在教会的宗教教育，这个曲线、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但是咱伫教会内底宗教教育，完全的跟这无共款。
我们是神本教育，
咱是神本教育。
说穿，以神为一。
咱就是以神为一。
什么叫做宗教教育的成功？
什么款的条件叫做算作是宗教教育的成功？
而是教出一个懂得敬畏神的子女。
就是爱知影，就是爱教出一个会晓敬畏神的好心头囝。
他是一个有信仰、有品德、有内涵、更有永生的盼望。
伊是一个有信仰、有品德、有内涵，而且伊知影有永生盼望。
所以我们必须来厘清这两个教育的定义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咱先把这两个教育给分清楚，伊的定义是无同款的。
我们来思考父母亲，我们如何定义什么叫做成功呢？
咱再来思考讲，咱哪来定义什么是成功？
你觉得把孩子教育到社会有地位叫做成功吗？
咱感觉将一个囡仔教育到有社会地位，安尼算作有成功吗？
还是把孩子教育成为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叫做宗教教育成功呢？
还是讲咱？但一个囡仔教育甲好，伊会晓来敬畏神，安尼算作是成功。
父母对成功的定义，会决定孩子将来的曲线跟发展是怎么样。
父母对成功的定义是啥物？会才会当决定这个囡仔未来伊会变作啥物款？
属世教育以人本为教育的模式。
俗世教育就是以人本为基础的教育，
提到人的治理、人的辅导，提到强调人权这个概念。
伊是咧讲到人的治理、人的辅导、人权的概、人权的概念，
强调我们从小要尊重孩子。
祖先是强调讲，咱祖先很个爱尊重囡仔。
没有错，我们要尊重，可是尊重的前提是必须先尊重神。
咱会当尊重囡仔，但是要尊重囡仔的基础是伫咱会当尊重神。
那人本教育强调爱的教育，我们却看见失去了铁的纪律。
人本的教育内底强调是爱的教育，但是却缺乏了铁的规定。
我们看到现在的爱已经失衡了。
咱看到现在爱已经失去平衡啊。
其实爱常常变成了溺爱、宠爱、偏爱，甚至一个纵容的爱在里面。
这款爱常常拢变作是咧，拢变作是一款贴心而已。
这种人本主义走到后面，会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这款人本主义上后尾会当会教出什么款的囡仔？
第一个，让孩子从小自我中心。
第一就是让这个囡仔变作自我中心，
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无人。
今日在道德沦丧的时代里面，
所以今仔日的道德一直。给乐的时代来对，
人不知道人应该要敬畏神，
人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敬畏神了。
强调的是以人本主义，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强调的是人本主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容易？
这个不就是四世纪的主题吗？
这就是四世纪的主题。
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我们过去听到很多人的教育理念是这么说的。
咱过去听到很多人的教育的理念是这样讲的。
我们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啊。
咱千万不能让孩子输在一开始的起点。
学龄前我们就要拼啊，父母亲要跟着拼啊。
在幼稚园进前的孩子，咱做父母的就要帮他拼啊。
你一旦输了，后面就跟不上了。
一旦若是输去啊，后面就对不到啊。
造成孩子跟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这造成孩子跟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我们现在看见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童年了。
咱看现在的孩子在尾都没什么童年了。
是沉重的背负着父母对他的期待。
他们是都要爱到很多父母对他的期待。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希望后生会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把过去父母达不到的梦想跟理想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一定要给我达成。
将过去父母没办法做达成的一些期待全部都放在孩子的身躯顶。
你不要丢我的脸啦，把你生下来你就要给我跑第一。
讲你唔通，让我感觉更小，我把你生落来，你得爱走第一。
你慢一秒就打一下。
你若是慢一秒，我就拍一个。
你分数退步一步，这个一分我就打一下。
你若是退步一分，我就拍一个。
什么都给你补习，你什么都要给我追求第一名。
什么拢去补习，什么拢爱追求第一名。
作文比赛给我考个第一。
作文比赛嘛，第一名。
这个全国的模拟考，在这个前十名。
全国的模拟考爱给第十名来。
要学绘画，要学音乐。
爱个画图，爱个画，爱个音乐。
什么都学，而且学了什么都要是最厉害的。
什么拢学，然后学了以后，什么拢爱是上厉害的。
其实要满足父母的虚荣心，我教育成功。
那是讲是要为着满足父母的虚荣心，安尼其实是教育成功。
我们非常强调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咱一直咧强调讲，囡仔唔通输点起点。
但我们忽略一个很大的重点。
但是咱却未记一个足大的重点。
我们却让孩子输在终点上啊。
咱却是让囡仔去输在终，迄个上尾终点。
所以孩子从小就被摆在这个起跑点上。
这个囡仔祖先的坑底起点稳定，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伊唔知影家己为虾米来活，
他只知道我要尽力达成父母对我的期待。
伊敢那知影讲，伊要尽力达成父母的期待，
达到了就能够满足我自己所要的。
那是已经达到啊，的满足我家己要滴的啊。
达到我就是一个好的孩子了。
我那是有做到，我就是一个好的囡仔。
演变成孩子只会读书不会生活啊，
变作一个囡仔，敢那样读册未晓生活，
不懂得与人相处，
伊未晓安那去跟人斗阵。
长大之后失去信仰，
大汉以后刷来失去信用，
失去意义，甚至失去了志向，
失去了意义，甚至失去了意义。
我都帮你完成了，后来呢？我要补上过去我所没有完成的事情。
我拢帮你完成啊，过来我要来完成我家己较早想要完成的代志。
父母亲，你不是读到双博士吗？怎么没有企业家要用你呢？
白母会感觉奇怪，你咪读个相扑书啊，那也无一个公司想要用你。
我们很多时候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常常让他输在终点上。
咱一直希望讲，卖让囡仔输在起点，尾后是让囡仔输在终点。
传道书的第七章第八节这么说。
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安尼讲，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讲啊，代志的终。宗教赢过代志的起头，
宗教教育的理念就是让孩子引导孩子要赢在终点上。
宗教教育是希望会当让囡仔赢在终点。
人一出生，人的确就摆在这个起跑点上。
人一出世，物件就是去用放伫起点观点。
每一个人生都会走到最后的终点。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走到终点。
那从起跑到终点，按照圣经来说。活到七十，强壮可到八十。
为起点到终点，还是照圣经的讲法，一般人是到七十，强壮来当到八十。
的确，人的一生不断的追求人的这五大需求。
人的一世人，真正就是咧追求这五大需求。
属实教育让人能够达到自我实现，代表教育成功。
属实教育让人会当来做到自我实现，就是教育成功。
可是你的教育只有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但是你的教育变作干那村卖书店起跑点。
问题是，他到了终点之后，他究竟还有什么？
问题是讲，伊到终点以后，伊够存了什么？
如果他跑到终点才发觉，真正的父母亲并没有给我。
因若是到终点以后，伊才发现讲，其实伊真正需要的，有父母无给伊。
他才知道，我真正要的并不是这俗世的成就啊。
伊才知影讲，伊到终点以后，伊要的不是这俗世成就。
而是将来我都要去面对神呐、啊。
是伫将来，伊爱去面对神。
他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满足于宗教？永生的需求呢？
伊的生命到底是不是满足宗教的这个需求？
就解决今天我们的宗教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所以最后，咱今仔日宗教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的确，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有影，咱卖输点起点。
我们强调的是属灵方面的。
咱讲的是属灵方面的。
他从小就能够来接受健全的宗教教育。
伊自细汉就会当来接受健全的宗教教育。
不仅不能够输在起跑点上，他更不能输在终点上。
唔啦，卖输点起点，伊上位嘛未输伫终点。
所以这个人世间大概就是两个追求啦。
所以人伫世间差不多是追求这两件代志。
追求属世的成就，
追求属世成就，
追求信仰的得救。
追求属灵的得救。
亲爱的父母亲，你的人生价值的成功定义在哪个方向呢？
咱亲爱的父母，咱所定义的成功是伫倒一件代志观点。
传道书一开始用虚空当作一个主题的切入。
传道书一开始用虚空当作主题来切来切入。
为什么传道人用虚空当作传道书的起头？
为什么传道者要用虚空来做起头？
因为所罗门王他是什么都有，
因为所罗门王他就是什么都有。
可是他发现走到人生的最后，
但是他发现他走到人生的最后，
人生的一切的成功，一切的权势跟财富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啊！
人生的成功，一切权力跟财富都没永生的价值。
他用他的人生的经历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结论，
他用他人生的经历来落这个非常重大的结论，
写在传道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两节。
他写在传道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
他说这些事你们都已经听见了。
他说这些事你们都已经听见了。
总意就是来敬畏神，
总意就是要来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情啊，
因为人所做的就算一切因为稳重的事情，
无论是善是恶，神将来都要审问。
无论是善是恶，在将来神都得要审问。
我们今天要不要把这个生命的真相跟后面的结论早一点告诉我们的子女？
咱是不是应该要将这个生命真正真相要较早跟咱的子女讲？
不要像所罗门走到人生最后才大彻大悟去觉悟了生命的真相，原来是如此。
唔通亲像所罗门已经走到伊人生的最后。所以不要等一下去发现说这就是人生爱来追求的
事情。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
这是咱父母的责任。
也是我们教育的核心。
也是咱教育的中心。
所以什么叫做宗教教育？
所以什么叫做宗教教育？
它是以神为本的教育模式。
它是以神为本的教育。
强调有神治理，有圣灵亲自来引导。
强调说这是神来治理，这有圣灵来引导。
强调我们的生命有神的主权啊。
强调说咱的性命是有神的主权。 烦。
啊，过去很多人讲学音乐的人的孩子不会变坏。
过去有很多人说音乐的孩子不变坏。
这是相对，绝对不是绝对。
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肯定，一个敬畏神的孩子绝对不会变坏。
但是我们能肯定的是，那是一个敬畏神的孩子，他是不变坏。
因为他连看不见的神，多如土敬畏，他更能够尊敬他看得见的人。
因为因那是连看未到的神，伊拢会向敬畏啊，一定会当尊重，伊看会到的跩人。
所以宗教教育强调的是，我们怎么样用这一生来尊敬神。
所以宗教教育的目的就是爱强调讲，咱要如何用咱这一生来敬畏神。
强调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警觉，养育我们的下一代。
强调讲，咱要用主的教训来养育咱的后一代。
圣经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圣经讲，儿女是神赐予咱的产业，
所以儿女是神的，托付你成为这个产业。
所以儿女是神的，伊是托付你用这个产业给你的。
他是托付你将来都要交账的，
伊是托付给你未来拢爱
要交账的。
哦，挨个搞小搞等去的。
如果这个产业，你去想，好像一个田地一样。
咱产业，咱得甲想想讲，敢那是苦产共款。
神把儿女给你，就像一个田地，你要怎么样去耕种、去施肥呢？
将产业交乎你，这个理路，敢那个是讲，你伫这个产地内底，你要安那去种植，要安那去应肥。
你在这个产业里面，你如何来耕种？你要种些什么东西呢？
你伫这个产业内底，你要种植什么物件？你要安那去甲种植？
我想在交账的时候，神应该不会问这几件事吧？
我相信讲在交账的时候，神是未来问你跩代志。
神不会问你说，哎，请问你把孩子教育到什么程度啊？
神绝对袂问讲啊，请问你家己的囡仔教育到什么学历？
我想神应该不会问你说，你让孩子学了多少乐器啊？
我相信神嘛袂问你讲，哎，请问你家你的囡仔给何伊学几项乐器？
我想神应该也不会问你说，你把孩子带到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地位？
我相信神嘛是袂问你讲，请问你的囡仔今麦有什么社会地位？
但是我非常肯定的，神会问这三件事。
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神会问这三件代志。
从弥迦书里面，圣经提到，神要我们。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神向咱所爱的是什么？
在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这么说。
在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里面这样
说。我想这也是神将来要问我们每一个父母亲的。
我想这也是将来神一定会问咱每一位父母。
请问你有教导你的子女有公义之心吗？
请问你有教导你的孩子有公义的心吗？
他里面有神的标准在里面吗？
他的内心里面有神的标准吗？
他能够活出神的真理在生活里面吗？
他有将神的真理活在生活里面吗？
第二个，你有教育你的儿女有怜悯之心吗？
第二，你教育你的孩子他有怜悯的心。
因为不怜悯的将来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啊。
因为无怜悯人的未来会受到无怜悯的审判。
你也教你的子女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吗？
再来，你有教育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吗？
你有让你的孩子认识这个天上的阿爸父吗？
你有让你的孩子认识这位天顶的阿爸父吗？
你的孩子这一生真的有与神同行吗？
你的孩子在这世人里面真的是有跟神同行吗？
圣经说这个是神要的，
圣经讲，这才是神要的。
请问我们给孩子给了多少？
咱来思考，咱给咱的囡仔偌济物件。
所以我认为啊，生命教育谈的就是一个宗教的教育。
所以我认为讲，生命的教育其实讲的就是宗教的教育。
让他凡事认识神、敬畏神，凡事懂得依靠神。
好，也当凡事会当明白神、敬畏神，也当我靠神。
让他知道父母的背后还有这么一位神。
好，伊知影讲伫父母的背后有还够这位神。
我们看不与神为一的教育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如果不与神为一的教育，
那是无用神做一的教育
啊。我们看到了以利教育的失败，
咱看到以利教育的失败。
那当然，我们看以利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当然，咱当先来了解以利是一个什么款的人。
我觉得从圣经从开始到他生命的结束，圣经是肯定他的。
第一，一世人伊内底。其实圣经给他的那个答案是肯定的。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一开始怎么介绍以利怎么出场的？
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一开始介绍以利是怎么来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
一章九节提到祭司以利，
第一章第九节里面写着说这是以利
在耶和华的门框旁边，
在神他的殿的门框旁边
坐在自己的位上，
坐在自己的位上，
忠心持守，
忠心持守。
你看他生命最后 我们看圣经怎么去定义它。
我们看他生命的最后，圣经是怎么来
定义？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里面，
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
第十五节提到，当时以利已经98岁了。
第四章第十五节，那个时候的以利已经98岁了，
他的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了，
他的眼睛已经发直，没得看见，
但他依然忠心地坐在服事的位上。
但是他犹原忠心地坐在服事的位上，
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一听到神的约柜去用伊迄个非利士人掠去。
第十八节说，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颈啊门旁断裂颈项而死。
以利个为伊的位上，后跌倒伫门边凹断颔棍来死。
圣经为什么要刻画这一段？
为什么圣经内底个专工要来记这段？
我们先撇开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咱先甲伊中间发生咩代志，咱先卖讲。
以利很忠心，坐在自己的位上。
以利伊非常的忠心，坐伫家己的位
上。但是他最大的败笔在哪里？
但是伊上大失败伫倒位？
他生出了两个不敬畏神的祭司啊！
教育出两个无敬畏神的祭司，
所以在以利的教育失败，圣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注解。
所以以利的教育失败，圣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注解。
你尊重你的儿女过于尊重我啦！
你尊重你的囡仔过于尊重我。
又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
尊重我的，我得较看重伊。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藐视我的，必得较轻视。的确会用轻视。
以利他是祭司家族，是神蒙福赐福的家庭。
以利因是这些的家族是神祝福的家族。
但是也因为他尊重儿女过于尊重神，造成他教育的失败。
但是嘛，因为他尊重后生过于尊重神，造成他教育失败。
本来祝福的变成了咒诅了。
本来是祝福的，说变作是咒诅。
家中没有老人，活到中年就死了。
伊的厝人无老大人，会当活过中年。
我们就看见把神放在首要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所以咱得当看到将神放伫第一位是非常重要的代志。
我们看约瑟始终把神放作第一。
咱再来看约瑟一直忠心，放在第一。
他虽然很年轻，十七岁就被卖到埃及去了。
虽然讲伊足少年的，伊十七岁的时阵就去卖掉，卖去埃及。
但是十七年之中，父母对他的宗教教育是彻底的。
但是伫这十七年当中，伊的父母和伊的宗教教育是非常完整的。
从他后来人生面对了很多的试探跟试炼，我们都看得到他教育成功啊。
为伊人生尾啊去拄到跩试探甲试炼，咱拢会当看到讲伊的宗教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主人妻子的诱惑，当下他的里面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事情。
祖母对伊的诱惑，伊伫迄个当下，伊就甲家己讲这是唔对的代志。
因为他敬畏神，他不敢得罪神，
因为他敬畏神，他不敢得罪神。
虽然独处，他相信神知道。
虽然说是两个人，这间厝内底只剩这两个人，但是他知道。
我觉得信仰最难的部分在哪里？
信仰上难的所在伫倒位？
今天能看得到，我们总是可以表现满分的状态。
今仔日若是有别人去看得到，咱就当表现这个满分的状态。
信仰最难的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信仰上困难的时阵，就是伫拢无人看到你的时阵。
那个时候才是你真实的自己，是神有神要看的自己。
迄这个时阵，才是真实的家己，是神要看迄个家己。
我们就看见了约瑟对神的敬畏之心，告诉他没有人看见，但是神在看。
但咱就看到讲，约瑟伊对神的敬畏之心，虽然讲无别人看见，但是神在看。
这个就是敬畏的态度，
这就是敬畏的态度。
所以在箴言的二十二章六节这么说。
所以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来讲，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
教养孩童，让伊行当行的道，到老拢无偏离。
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理念。
短短啊一句话，就讲出一个足重要的理念。
教养孩童，可见教育可塑造的时期，只有在孩童这个阶段。
教养孩童，咱会当知影讲，会当教育，会当甲这个囡仔甲教好，干那伫孩童的阶段。
那这个孩童的年纪到底多大？
这个孩童的年纪会当教偌大？
对犹太人来讲，十二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那是以犹太人来讲，十二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十二岁他就成为了律法之子，
因为十二岁以后，伊的是律法之主。
他有尽律法的责任跟义务，
一个有去尽律法的。这林甲义务，
他要守三大节期，
伊爱去守三大节期：
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
如果在五旬节加大平节，
所以耶稣十二岁也到 耶路撒冷啊，来参与这个逾越节。
所以耶稣伊伫十二岁时，伊嘛去耶路撒冷，伊也去修逾越节。
如果这样的定义，你能够改变孩子、教养孩子，大概就是这十二岁之间啦。
那是照这个定义来看，咱一旦教养一个囡仔，干阿伫这十二年来得呢呀？
刚好就是要进到国中的阶段。
就是拄好好要入去到国中的阶段。
国中以后，你再教。听不进去啦。
那是国中以后，你搁要教，搁听不落呀。
所以这十二岁之间很重要，你要把他当行的道指示给他。
所以在这十二年来，对非常重要，你要将伊当行的路指示伊。
这十二年的教育攸关他后面长期的人生。
这十二年的教育，伊有关系，就是伊过来后边所有的人生。
这十二年能够奠定未来更长更远的时间。
这十二年会当甲伊。未来更加长、更加远的，
我自己的成长有这样的阶段。
我自己的成长也有这个阶段。
零到六岁，我们孩子总是说：“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说啊？”
为上红婴儿到六岁，总是讲爸爸妈妈安怎讲？
开始啊，孩子要去上学了，回家他会跟你讲说：“哎，妈妈、爸爸，我的老师怎么说？”
伊那是开始去读册以后，伊当然是甲爸爸妈妈讲：“我的老师安怎讲？”
那到了十二岁到二十二岁呢？
为那是为十二岁到二十二岁，
我的朋友怎么说？
也讲是我的朋友安那讲。
其实到了十二岁，很多的价值观念就开始慢慢定型了。
其实到十二岁，伊足侪价值观拢已经开始咧定型啊。
孩子这个阶段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矛盾的年纪。
伊这个阶段，伊也感觉讲有足侪代志，伊会足尴尬、足矛盾。
他长大了吗？好像也没有。
伊讲已经大汉了吗？但是看起来阁无。
可是他又渴望自己能够长大跟独立。
但是一个希望讲，伊会当大汉，会当独立。
他不喜欢父母的叮咛，我知道了。
伊无介意听爸爸妈妈对伊讲的跩话，因为伊讲我都懂啥呀。
因为他要开始发展我的概念跟我的定义。
伊要开始来发展的是我这个价值的观念。
所以这个阶段的自我定义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概念，这个阶段，伊的自我的观念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定义他是敬畏神的人，后面人生。没问题啦。
伊那是会当定义讲，伊是一个会晓敬畏神的人，安尼伊后边人生
个问题啊。如果他自我的定义是偏差了，后面要拉很困难。
那是讲伊伫这个阶段，伊的定义已经歪去啊，搁要来教的就困难了。
大概一直到二十二岁，他里面就会说：“我怎么说？”有他的主见呐、啊。
一直到二十二岁，伊内底拢是我安那讲，我安那讲。
我们如果用这个现象来看，父母亲能够影响孩子的时间。很短呢。
其实，咱那是用这定义来看，咱父母会当影响囡仔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短。
外面很多的专家提到三岁定终身，有的是六岁定终身。
有诶，外口就一个专家拢讲三岁定终身，有诶讲六岁定终身。
其实，我们用这个现象，我们能够改变孩子的六岁以前、十二岁以前。
其实，咱会当改变囡仔，干那从六岁进前、十二岁进前。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没有把很重的真理的对错下去，
那是咱伫这个时阵无将真理诶对甲唔对将甲教互伊。
孩子十二岁，你开始为他的信仰哭啊！
十二岁以后，咱得爱为着伊的信用来考啊。
所以主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妇女这么说。
所以主耶稣伊对耶路撒冷的妇女安尼讲：
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女哭啊！
讲你唔通为我来考，你应该为你的囡仔来考。
不是孩子犯错我们才哭啊！
唔是因为囡仔犯错以后咱才考。
我们看见约伯的教育啊，他常常献燔祭。就是怕孩子得罪神。
咱看约伯伊的教育，约伯伊常常咧很犯罪，但是因为伊惊伊的囡仔去得罪神，
害怕得罪神，灵里面的哭泣啊。
伊是害伊也惊讲，伊就害囡仔得罪神，所以迄是灵内底哭。
所以在孩子没有犯错以前的祷告叫做交托。
所以伫囡仔还未犯错之前的祈祷叫做交托。
如果犯了之后，在祷告叫做悔改啊，
那是伫犯错以后的祈祷叫做悔改。
所以，我们今天宗教教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仔日咱的宗教教育都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照这个图，六岁、十岁以后，我们孩子你要讲，他可能听不进去了。
那是照这个学说来讲，六岁、十二岁以后，咱要讲什么，囡仔可能都听不进去啊。
但是，如果我们从小让他接受宗教教育，
但是那是讲咱给这个囡仔祖先很接受宗教教育，
他从小就听到神怎么说。
伊自细汉就听到神安那讲，
神的概念在他的心里面，
神的概念在伊的心内底。
可能听到很多不同的讲法，可是里面可能有一些挣扎。
伊会听到足侪无同款的讲法，伊的内心可能有足侪无同
款的挣扎。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教育，在宗教教育够重，他能够摆在他的心里面。
那是讲，咱伫宗教教育内底有够，咱宗教教育有够好，伊在当这心坑伫咱的心内底。
我们看见约瑟十七岁之后被卖，遇到了这么大的试探。
咱看到约瑟二十七岁被卖以后，拄到这么大的试探。
他的我里面有神，
伊伫我这个内底是有神的。
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伊讲：“我哪会当做这个大恶得罪神？”
我怎么说？
我哪讲？
我怎么说？里面有神怎么说？
但是我讲出来这话内底是。含着神安那讲，
教育成功，
安尼算，这得算着，算着是教育成功。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养成一个孩子，在他我里面有神的概念，我们就是教育成功了。
那是今仔日咱教育咱的囡仔的我的观念内底是有神的，安尼咱得算是教育有成功。
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
所以伫诗篇一百十九篇十一节内底来讲，我将你的话藏伫心中，因为我惊我得罪你。
我每次在举办洗脚礼的时候，
每一次在举办洗脚礼的时候，
很多这些父母亲都会带自己的婴孩来接受洗礼。
很多都是爸爸妈妈抱着婴儿来接受洗脚礼。
为什么父母亲会让孩子来接受洗礼？
为什么爸爸妈妈愿意将孩子带来接受洗礼？
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信心。
第一个是信心。
为什么不等孩子长大再由他自己决定呢？
为什么不等孩子大汉以后才让他自己做决定？
因为父母亲认为这是得救的信仰。
因为爸爸妈妈认为说这是得救的信仰。
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子女的。
因为总是将最好的东西会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既然信仰是最大的礼物，为什么不早一点给呢？
所以信仰是最大的礼物，为什么不早给他？
但是这个礼物能不能持久下去呢？
但是这个礼物是不是会当等姑姑等等。
第二个责任，
第二个是责任。
我常说洗脚礼之后，我鼓励婴孩的父母亲。
在洗脚礼以后，我会鼓励
看看
婴儿的父母，
你们孩子的双脚，
看恁囡仔的双脚。
现在全世界最干净、最圣洁的脚，就是你的孩子的脚。
在这个时阵。这婴儿的脚是这世界上最圣洁的脚。
你们既然凭着信心带孩子来受洗，
今天凭着信心带囡仔来受洗，
有信心更要付出责任，
有信心更加爱付出责任。
我们更要守住孩子的脚，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
咱更加爱来守着这囡仔的脚，一直到最后。
让这个脚在婚姻的时候能够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的殿堂。
在婚姻的阶段，伊的脚会当踏入咱会堂内底。
能够在主内完成他的婚姻大事，
当地主来完成因的婚姻大事。
如果今天我们青少年这个脚如果守不住，
今天呢，在青少年的阶段，这囡仔的脚无得守掉，
这个孩子五到十年就会变成教会的迷羊啊！
这囡仔在五年到十年以来，都会变作教会未来爱
心。所以，我们今天父母亲有非常大的责任。
所以今天咱的父母非常大的责任。
我们必须让孩子在我们的教育里面，让他能够遇到神。
咱爱在咱的教育里底，让囡仔来拄到神。
借着你的经历，让他去遇见神。
借着你的经历，让囡仔来拄到神。
让你的经历也能够成为孩子的经历。
让你的经历买当成做囡仔的经历。
我们要常常分享主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中。
咱爱在咱厝人时常来分享神的恩典。
因为孩子从小不认识神啊。
因为囡仔伊自细汉是无礼拜神呢，
他必须先认同你，他才能够认同你的信仰。
伊爱先认同你，伊才都来认同你的信仰。
如果他不认同你的生活、你的表现，他又如何认同你背后所信的信仰呢？
伊那是无法度认同你的生活、你的表现，伊要安那来认同你背后迄个信仰？
亚伯拉罕有美好的灵性，
亚伯拉罕有美好的灵性。
后代子孙看见神大大赐福亚伯拉罕，
后代子孙拢看到神大大祝福亚伯拉罕。
他们常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常常讲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无形中借着认同来接受了这份信仰，
因嘛是伫无形之间来接受这份信仰。
我们有责任在小事上与孩子同心。
咱伫 咱有责任爱甲咱的囡仔同心，
要常常与孩子交流，
爱定定甲做爱甲咱的囡仔交流，
了解他的困境，
爱了求爱来了解伊的困境，
把他的困难一起带到神的面前，
从伊的困难咱来带个，咱来甲做伙起来。
遇到了生命，不要马上拿健保卡去看医生啊！
那拄着气的时阵，不是随时开着健保卡来看医生。
我们首先要把神放在第一啊！
首先，咱要先将神放在第一。
让孩子介绍孩子知道背后医生背后有更伟大的神啊！
还介绍咱的囡仔了解讲，伫医生的后边有
孩子遇到了很多考试的困难，很多的困难，把孩子的问题带到祷告里面。
那囡仔伊可能会拄着考试的问题，将伊的问题咱甲放入来祈祷内底。
孩子慢慢长大，我们遇到困难可以跟孩子分享，让孩子为我们祷告啊！
囡仔祷告大汉，咱买当将咱的困难交给囡仔，给囡仔来替咱祈祷。
让孩子一起参与，一起见证，一起经历神。
好，囡仔因做回来参悟，做回来更进行。
我们在中区啊，我们去年就开始推动，更早就推动家庭祭坛。
在中区，咱就早进行了开始咧推行家庭祭坛。
不要想家庭祭坛，哇，好困难呐、啊！
咱卖想讲家庭祭坛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花一天啊，甚至啊，我们真的没时间，一个礼拜，我们至少播一段时间。
咱那是讲真正无时间，当嘛一礼拜，咱真正播一段时间，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达到我们一起敬拜神的过程。
咱用无同款的形式来达到敬拜神的这个目的。
父母的角色太重要了，
父母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耶稣亚是家里面信仰的带领者，
耶稣亚是因这个会啊信仰的带领者。
爵士，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要侍奉神。
伊讲，这第一我甲我全家，阮拢爱来侍奉神。
你看约伯，他常常为孩子来献燔祭。
那么看，看到约伯一点点来为囡仔献燔祭。
所以父母在家庭进程必须站在一个主动的角色。
所以父母徛伫家庭这段内底是爱是一个主动的角色。
不要到孩子十二岁了，不听你了，不来聚会了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卖讲到十二岁啊，咱的囡仔拢大汉啊，都不爱听咱的话，不爱来聚会啊。
孩子长大不等你的，
囡仔咧大汉是袂等咱的。
你今天不做，明天你就后悔啦。
今天咱若无做，明仔载咱就后悔啊。
过去蒋经国先生推动十大建设的时候，
过去咱的蒋经国先生伊咧推动十大建设的时阵，
新建这个高速公路，很多人举反对票啊。
咧要去高速公路的时阵，非常侪人反对。
他讲了一段话，非常有力量。
伊讲一句话，非常有力量。
今天不做，明天后悔。
伊讲今仔日若无做，明仔载会后悔。
今天对我们的教育，我觉得尤其的重要。
今仔日对咱的教育，这句话更非常重要。
青少年的孩子，他在危机以及转机中来成长。
青少年的囡仔，伊会伫足侪危机内底来大汉。
他是最好的时期。
对于来讲嘛是上好的时期，
也可能是最坏的时期。
冇可能是上歹的时期。
他是智慧的时期，也是最愚蠢的时期。
伊是有智慧的时期，阿嘛是上光的时期。
他是追求信仰的时期，也是对信仰感到最困惑的时期。
伊是咧追求信仰的时期，伊嘛是对信仰
是上最。他是光明的时期，也是处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伊是光明的时期，嘛是人生上黑暗的时期。
他是令人充满希望的春天，也常常令人失望的冬天呐、啊。
伊是充满希望的春天嘛。是常常让人失望的冬天。
青少年的过程是直趋天堂的过程，也是直落地狱的过程。
青少年是可以直接去天家的过程，也是可以直接落过地家的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宗教教育？
所以今天你为什么要强调宗教教育？
因为过了你要弥补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那是过掉这个时间，搁要弥补都无都足困难。
我们都很期待让我们的孩子去认识神，去敬畏神。
咱拢足期待讲，咱会当让咱的囡仔去认识神，去敬畏神。
他有办法直接认识神跟敬畏神吗？
但是爸爸妈妈是不是有在家来认识神？
他必须透过他的家庭，他的父母，
也透过伊的家庭，伊的父母。
透过好的夫妻的关系，
透过好的和夫妻的关系，
透过父母属灵的根基，
来透过爸爸妈妈属灵的根基，
他能够因着父母能够来去认识神，
也当因着伊爸爸妈妈来确认神，
因为父母看得见，神看不见，
因为爸爸妈妈看得到神看不到，
他要认识看不见的神，他必须透过看得见的父母。
因那是要明白这个看不到的神，伊得爱透过伊看得到的父母。
试问。孩子在我们父母亲身上到底看见了什么？
所以咱即马问咱家己，父母，咱的后生 例如在我们的身躯上到底看到什么。
孩子从小就像一个海绵，他看了就吸收了。
孩子自小就像一块海绵，他看到他就吸收。
他眼睛所看的所聚焦的会影响他的信念。
他所看到的，他所注意到的，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信念。
他的信念会影响他的价值观。
他的信念就到影响到他的价值观。
他的价值观会影响他的行为。
他的价值观就影响到他的行为。
如果我们让他聚焦是敬畏神，
那是讲咱让伊看到的是敬畏神。
我们能够让他看见父母在信仰上的榜样，
咱就当让伊看到父母信仰观点的榜样。
如果从小这个信仰成为他的信念，
那是自细汉这个信仰就成做伊的信念，
就能够影响他的价值，影响他的行为，
就影响到伊的价值观，影响到伊的行为。
我们人生的信仰追求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咱人生咧追求信仰有三个最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对神一开始是很抽象的。
咱对神一开始迄个概念是非常无清楚的。
它是一个概念，很抽象，模糊不清的。
因为迄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
第二阶段变成具体的观念。
第二个阶段，伊豆豆啊变做一个较具体的观念。
第三个变成他绝对的信念。
第三个会变做伊绝对的信念。
抽象概念，真的有神吗？
伊的位啊，到底有神吗？
神在哪里？
神伫倒位？
鬼神到底鬼神怎么区别？
鬼神要安那来做苦，要安那个出？
慢慢透过宗教教育，听到见证，看见父母的信仰。
伊豆豆透过宗教教育，爱看见父母的信仰。
我父母亲怎么热衷信仰的事情啊？
我的父母为什么因要对信仰的代志这么热心？
我父母亲碰到困难都在祷告，神就带领呢。
我的父母拄到困难的祈祷，祈祷神就带领。
那个很抽象看不见的神，好像具体的，在我父母亲所敬拜的神。好像又好具体耶！
迄个伊本来模糊不清的迄个神，豆豆变作一个敢那看会到的神同款。
豆豆慢慢长大，体验圣灵，体验恩典啊！
豆豆啊，一大汉啊，伊就会当来体验圣灵，体验稳定，
变成他主观的体验，主观的信仰，却变成他绝对的信念啊！
伊变作伊家己主观的信念，又变作一个绝对的稳定。
他就能够从父母的神转变成为他自己的神。
伊就豆豆为。而是我父母的神，豆豆转变这变这是我的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试问我们今天在孩子的教育里面，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语稀少了？
所以咱今嘛，咱看咱在教育囡仔的代志观点，咱是不是有让神的话语变较少？
每天的生活当中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吗？
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是不是都有让神的话在咱的生命里
面？我在孩子的教育里面，神的言语稀少吗？
我在教育囡仔的这代志观点，有让神的话语变较少无？
我在家庭的氛围里面，神的言语稀少吗？
我伫家庭的这个环境内底，是不是和神的话变较少？
今天教会的讲台里面，神的言语稀少吗？
今仔日教会讲台观点，是不是和神的话变较少？
今天老师在宗教教育的吸引孩子，是不是稀释了神的真理？神的言语也稀少吗？
是不是咱伫宗教教育内底，老师在上课，是不是嘛和神的话语变较少？
我们如何让神的话？能够在教会，也能够在我们家庭增加呢？
咱要安那做，吼神的话，伫教会、伫家庭内底，诶，这个能变较侪。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图了哈。
咱最后来看这张图。
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识。
今天神给咱一个自由的意识。
就像过去神啊，对亚当夏娃也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意志。
就敢那讲神伫上早，吼亚当夏娃因有自由的意识。
伊甸乐园有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善恶树。
伊甸乐园内底有两丛树啊，一丛是生命树，一丛是
神期待他们透过他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站在神这边。
神希望因会当透过自由意识来选择要徛伫神这边。
那吃生命树意味着什么呢？
那是食生命树顶果子代表什么？
他能够来接触神。
也当来接受神，
他能够来接受神，
也当来接受神，
享受在神里面，
也当来享受在神里面，
他能够慢慢的变化像神一样，
也当豆豆啊变化跟神同款。
善恶树就是选择来背向神，
善恶树就是选择伊要来背向神。
凡是自我中心自己判断，
伊凡事就是自我中心，伊家己要来判断，
后果要自己承担，
伊后果就是爱家己承担。
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在孩子教育每天所面对的难题，
其实咱伫教育咱家己囡仔，逐天所要面对的难题，
我们都在面对生命树跟善恶树，
咱拢是咧面对生命树甲善恶树。
虽然实质这两棵树已经不存在了，
树诶，伫事实上，这两丛树啊，伫即马已经真正拢无存在啊。
但是这两棵树在我们 们生命里面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选择跟状态。
但是这两张树啊，在咱的生命里面一直存在着这款选择的状态。
生命树就是愿意照着神的剧本走在神的路上。
生命树就是愿意照着神的剧本走在神的路上。
生命树就是选择背向神的剧本，活在魔鬼为我们预设的剧本里面。
神的树就是选择要背向神，要准备要走在魔鬼为咱准备的剧本里面。
所以今天信仰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所以今天信仰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是得赎。
第一个是得赎，
我们借着受洗重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借着受洗重生加做神的儿女。
我们受洗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得救。
我们受洗目的就是为着将来的救。
但是这是未来事。
但是这是未来的事情。
所以从受洗到得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为受洗到得救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得救取决在一个很重要的得胜的进行式。
如何得救是决定一个得胜的。
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每个阶段年纪所要面对的试探诱惑。
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要去面对的试探。
但是我们必须透过圣灵来得胜。
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灵来赢过。
青少年期能够保守信仰得胜。
青少年期可以借着保守来得胜。
大学时期能够借着信仰保守得胜。
大学时期可以借着信仰保守来得胜。
到了社青能够在主内联婚得胜。
到了社青可以靠着主来联婚来得胜。
虽然有软弱被过犯所胜，我们带着谦卑来悔改中来得胜。
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谦卑来悔改来得胜。
到了中年，我们的工作信仰平衡能够得胜。
到了中年，我们的工作信仰可以平衡来得胜。
到后面到了年老，我们盖棺论定，我们死于信也能够忠于我们的信仰。
咱到年老以后，咱观察看起来以后，咱的人生的结论会当因为信来忠于咱的信仰。
所以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灵的帮助，每天活在得胜的生活。
嘛，期待讲咱兄弟姐妹会当每一天借着神的话，也过着得胜的生活。
一起来唱诗，
这位来唱诗
380首，
380首。